下面的话来看一下道友们在麦上的提问哈。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呢，我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呢，在能所的这个点上，还有两个去法这个点上呢，忽然就明白了，就跨出了以前的思维模式。弟子想是，第一呢，就是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请法师开启。另一方面呢，就是想让法师评判一下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想占一到两分钟时间，感恩法师，可以吗？
在这个场合的话，还是主要是以解决疑问为主。如果是要分享呢，那我还是建议你在你自己本地区公修小组的小范围的讲一下，会比较方便一点，好吧？因为现在
感恩法师
啊，我们个人的一些体会和分享，包括我们法师在讲课的时候，个人的一些那种体会和思路，从不跟大家在这里随便宣说。这个的话，可能对自相续也会比较好一点。你在你的小组的这个范围当中去这方面的交流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明白了，弟子感恩法师。
其实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自然想来了，就是我坐在这里，我安置不动，我在睡觉的时候，那这个能不能用已坐、未坐或者正在坐？我感觉这个就好像是正在坐的感觉。这个怎么做？要不要做？这个是来去去有没有关系？
不是特别的清楚，声音有点闷。是说正在睡觉的时候能不能用这个思路破？你就把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去者不去，不去者不去，你就说嘛，睡者不睡，不睡者不睡，因为睡者在睡就会有两个睡的行为，以及有两个睡者的过失。那不睡者本来就不睡嘛，他肯定就不会睡。那除了睡者和不睡者，没有第三种睡，是不是这样去套就是了嘛？自己试着套一下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刚才听的好像说是睡，声音有点闷。
就我坐在这里一个小时听您讲课，我坐在这里没有动，那我好像是一直在坐，那我这个坐了坐椅子吗？感恩法师。
对这个坐来讲是什么呀？你不是这样子老问我，你把我们前面啊11堂课和12堂课讲的这些思路啊，你去对应，包括的话我们后面就是讲到第13堂课开始呢，他会提到那个就是开始他13、14堂课就会涉及到那个，我们不是还有一个第三大课判，就是破有来去的能力，他会程序什么？因为有出发所以有来去，因为有到所以有来去，因为有住就是有安住。就像你刚才说，我正在坐在这里听你讲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就是用那个去的对治法来住，安住在这里就不是去，反过来程序，既然有住就会有来去，这些后面我们都能学到，都能学到。然后呢，你借用这个思路的话，依旧是可以破掉的，那不着急，好吧？
感恩法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本来就是身体不好嘛，还有工作不容易学习嘛。有文员，我想过年的时候能不能去打佛学？刚才听法师开导，就是跟家人的这个姻缘也要了嘛。就是我家人也不是太不愿意我学佛，那我还是上次就是没有主见，感恩法师。
没听清楚啊，你身体不太好，然后你想什么呀？
打佛学。就是
打佛七的话，你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嘛，根据你自己身体实际的承受能力嘛，去衡量一下。打佛七的话比较辛苦的。
徐轩家里人就是不吃，这个纠结。
我还是没有听得清楚啊，就是可能声音有点断续，还前面没听到。不是跟家里人的这个的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如果说，如果说家里人的话特别不能接受的话，你不能说是完全不顾及他们的情绪的，因为中国人对过年很重视。所以这方面你们自己周边去考虑啊，你让我一个外人给你做决定的话，那我怎么样去衡量呢？那你看你家人的这个状态呀，或者他们的各种情况，那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话，那你要衡量最起码做的合适，就还是这个原则，还是要做的合适。然后呢，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整体的话去把控吧，好吧。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只能给你们讲思路，不能替你们做你们实际事情上的应该这么做不那么做的决定。除非我自己的话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依靠上师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的思路，然后去衡量我还是这么做我不那么做的一个决定。就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大家要自己学会分析，但是的话做人一定要合适，就是这个原则，好吧。好，往下。
丁丁法师，弟子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师在科判中将那个云何于去时而当有去法，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这两句归纳为若去法有去则成，去时无去，若言去时去彼者于去时因成无去法，去时有去故，就归纳成若去时有去则成去法无去。但是弟子看那个赤城罗珠堪布他的讲解思路是将前两句理解为若去时有去则成去法无去，后两句就理解为若去法有去则成去时无去，请问这两种理解方式都可以吗？
都可以，都是上师仁波切讲的，这两种思路的话都可以供你们参考。
是没问题的。
丁丁法师，默写就是在这个法本的55页，这个若离去者去法不可得，引无去法故何得有去者，这里面在破掉这一个就是用这个同等理光带法来破这个去者的话呢，是说到了说并没有去法又怎么会有去者呢？那么我们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两种观点，有一种观点的话就是说这个并没有去法呢是根据前面的一个一些颂词那些破法来成立了这一个结果，然后通过这个结果呢又去破掉这个去子的。那么有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按照升息法师的辅导里面按照那个刚才您法师说的，就是说这个去法本身你还是这个光带的这个法就不能作为一个能力来成立这一个去子。所以呢就是有这种两种观点，默写想问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在这个颂词里面可以用到，感恩法师。
都可以吧，看你们自己的话喜欢哪一种。因为呢这个在破的时候肯定是要针对对方的观点来破，对方本身是想用借用去者的成立想成立去法，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嘛，因为你去法还不成立，所以去者也无法成立，这个思路是直接连下来，也有的放矢。要看对方自己的程序，你说如果用前面的这个思路，那就等于把前面的这两句话直接抛开不看啊，用前面的一些分析方法分析呢去法本来不存在，然后的话所以去者不存在，那因为去者不存在所以呢去法就没法成立，因为对方本身他的前提条件是说去者是成立的，然后呢所以说呢去法就存在嘛，他的这个角度上分析，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做一个思考吧，自己看吧，比较相应哪一种分析方法，只要这个意义上能理解，这种观带的破法能够理解，这是这个颂词的重点，好吧？这个颂词的重点就是懂观带到底是怎么破的，然后以此类推，这一点很重要。
好的，感恩法师，弟子下麦。
法师，默学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共修的时候，我们小组的师兄就是建议大家做烟丝，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烟丝的过程当中嘛，就产生个疑问，就是有的师兄就是说要先把那个烟，就是烟丝的那个石子啊点着，然后再开始念仪轨，然后有的师兄就是说要先念那个辨识咒，念完那个就是个佛号之后，然后再开始就是那个把这个点把那个食指点着，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大家就有点不太确定了，想请法师给开示一下。
这个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先念或者先点，这个不是大问题。这个点着了以后主要是为了能够让恶鬼的话吃到饮食嘛，只要你点的这个烟，一般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够你们整个念诵的那个时间嘛，所以你前面把它点好了以后的话在中间念，那就是起到了一个能让恶鬼吃得到的并且得到一种这个经咒的那种加持力的啊，增上清净业障的作用就很好。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呢就老是指责说你那样是不对的，哎呀这个先点后点哪有什么对和不对的说法，呵呵，根据个人习惯吧，好吧。我们自己的习惯都是先点着了之后然后再在那念， 但是的话，从来上师也没有说啊，只要先念了再点，这就是错的，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嘛。不要计较这些问题，好吗？好，再往下。
丁一法师，墨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实用观修的时候，不是刚才我们学的那个来去啊，这样观察吗？如果比如我说我有一个观我自己的心，以心观心的话，观那个嗔恨心，就这结合那个学习中观的这有个去者，有个能去所去嘛。那我观自己的话，观自己的嗔恨心，我自己是一个能憎恨的，然后我憎恨的事物，我要观察它的事物。那如果两者都时有存在的话，就是我有一个能憎恨我自己时有存在，还有一个事物的时有存在，那我就变成他了，这样就很不合理啊。我是一个憎恨者，而且我憎恨的事物就又是我，那这话
说的简略一点，你想提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是说，这样实修观的话，是不是有两个实有的我的话，实有存在的话，那是不合理的。然后我就抉择呢，这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应该安住在无缘当中，是这样实修吗？
实修的方法呢，实际上般若的实修方法有很多，那我们现在呢是借用这个我们学的理论的逻辑推证的话，在相似的去观察一下自己心的或者是烦恼的这个来住去，这样观没有问题。但是呢，以后你们还会涉及到比如说上师仁波切给你们教授的一些实际的观心带有窍诀性的那种实修引导，那个的话就更加的这个就是加持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你们现在是借用理论呢，可以这样用这种思路去观，是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任何的障碍，就属于是小试牛刀啊，那先试一试，先练一练，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呢我也对着自己的心态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些都可以。以后学到了一些观心的那个窍诀的时候啊，按照上师教授的窍诀去修，加持力会更加的不可思议。这个的话也是有很多的，不是说只是这么一种，或者说就是这样来观吗？我说可以这样来观，但是不仅仅只有这样的一个观的方法，是这个意思，好吧？不着急，慢慢学啊。
我丁理法师啊，我想问一个三界论的问题，就是通过三想一指业手印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的话涉及到密宗的有一些，你仔细听一下我的辅导，还有上师仁波切的音频，如果上师提及了，那么提及多少算多少啊，其他的话可能这方面没有太多解释吧。密宗的一些观点会比较详尽，如果说是提及的那些，那就是那些解释，好吗？
又一个问题，法师，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做烟供是不是得得传承才能单独做呢？因为我发现好多道友都是单独自己在家做，会不会招来违缘呢？因为我们没有超度的能力，好多众生会不会干扰我们呢？
这个问题呢，也是重复回答过很多很多次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烟供的话，即便你没有得传承，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供，他没有要求说必须要整体供，他没有这个要求。那么自己个人做也好，集体做也好，都是可以的，在哪里都可以。然后的话，做烟供的话，你们只要看一下，你既然学的是三阶论，就说明你前面的话应该已经是现在是进入密法班的学员。进入密法班的学员学了4年的加行，曾经上师仁波切在大圆满前行讲到轮回痛苦的那个章节的时候，讲到恶鬼众生，恶鬼的痛苦的话，上师专门讲过烧烟烟的这个问题。还有在哪一段里面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在讲做这个六度里面做布施啊，是在哪一段里面也专门讲过那个烟供的话，它其实上三种布施都包括在内的啊，就是什么无畏施，还有财施，还有法施，都包括在内的一种殊胜的一个修法。我们不具有直接超度对方的能力，但是我们这个仪轨是供烟的仪轨，不是超度的仪轨。我超度的仪轨，我当然不具有超度能力，我自己的神识我现在都超度不走， 但是供烟烟的仪轨就是我们说在给恶鬼施食，恶鬼施食不需要有超度能力，一定要分清楚，好好的再把前面的内容去看。烟供它对非人来讲是很有饶益作用的啊，就是利益众生的一个行为，不用质疑，而且不用担心对自己会有影响啊。这个方面以前回答过多次，今天这里的话不广讲，好吧？
是去法其实是不是也包括时间？那这节课的话呢，就是说法师说了一个凡是有关带就是细论嘛，然后我想问一下，那破时间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从我的角度去破，那把我破了其实时间也是不存在的，就这个问题，感恩法师。
关带于你来讲的话，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是都是不存在的，以此类推的话可以吧。这些说法只要跟他的理政思路能通得过去的话，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不关在我的这个角度去说的话，
不关在你的角度就是分析嘛，这个过去时存不存在，现在时存不存在，未来时存不存在，因为时间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在那里，时间的话它是表现在这个花开花落啊春夏秋冬啊，山河大地上面人的生老病死啊，才能体现出时间在走动，对不对？所以你要一旦观察，你肯定要不在色法上，要不在心法上，你终归要落在这些点上，没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存在啊。时间的话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法嘛，它是体现在万事的变化上面的话，我们才能说有一个时间单位的。好，还有什么问题？
鼎鼎法师弟子又想到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观察那个心的本性啊，就是弟子在遇到某些对境，然后心里面起了很大的烦恼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观察那个烦恼吧，我就发现那个烦恼好像是一种无形的能量，然后在胸口堵着那样的，那种情况下好像就没有办法去，就怎么能够用中观给用上呢？
这个都是属于实际串习的一个力度的问题。你刚开始的话觉得用不上，这个很正常。如果呢你这个刚学，然后一用马上就用起来，哇，我说你根性相当不错呢。这个前世的话因为修行的习气应该很深厚，所以现在呢就一下子就能圆得进去。但是长期串习的话它就会有效果，不着急，要长期的去锻炼，经常去串习，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要长期去串习就好。
那好像就是堵在那儿了，就是说我就观察的时候确实就感觉是一个石油的一种能量在那儿堵着的。
人的感受呢，对烦恼的这个，因为我们就是受烦恼的束缚，在轮回中呢流转了无量劫了，所以他烦恼的这个势力还是蛮强大的，他会给你身心两方面的感受。人生烦恼的时候身体上都会有变化，对吧？有人生嗔恨的时候呢，身体都会发热，脸会发红，然后表情会很愤怒，这个会有各种的一些反应，这些的话都是自然的，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不用去想的说哈，好像有一个什么能量，不用想这个，那个都是外道气功的想法。你要明白的话，这个烦恼它本身呢，因为长久串习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强大，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现在呢学习到了一些呢关心然后断烦恼的方法，也需要呢要大力的去串习，之后你就能压制它，等到以后你就不会觉得啊它就堵在心里面像一块很大的能量，它可能的话就会比较这个就是看起来力度没那么强，就从以前上师开玩笑说，从以前的这个寒冷的北风变成了温暖的春风一样。反而如意宝先讲秘法的话也讲过这种例子，但是这个是需要有个过程的。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那个烟供的烟师的时候，然后弟子没有念那个咱们学院的那个仪轨，念的是海涛法师一个简略的，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短，那个可以吗？还是说应该按咱们学院的仪轨来做呢？
你个人的行为的话，如果说是你那个海涛法师这边介绍的也有烟供的这些仪轨，你个人的行为你用哪个都不会，我们都不用管的。佛学会的整体的管理规定呢是针对于它整体的这个思路，在这些个人行为的方面的话就不考究，所以随你自己的喜好就好。你不用这个规定就行， 啊，规定大家都用这个什么那个，就会变成了一个跟学会管理相挂钩的一种说法。所以只要是你个人的行为呢，不需要问别人，自己定就可以。
弟子的意思其实是，就说不管念哪个仪轨，就是都能够对那个恶鬼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是吧？
要确定它的来源清净。不管是哪个仪轨，仪轨的本身是不是高僧大德的教言，只要这一点确定的话，那么对恶鬼都是有益的。
好的，弟子明白了，弟子下麦。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看母。弟子就是还想就刚才那个月圆音问的那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若离于去者，去法不可得，以无去法故，何得有去者？就是这个相互关带的道理。那么对方的观点呢，是因为他是先成立去者，是因为限量见到的缘故，所以呢他就认为去法存在。那么我们反驳的时候是说，因为去法不存在，所以呢就没有去者。那么我们这个因为去法不存在，刚才法师说就是说也可以用这个关带理来成立，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去法还没有完全成立嘛，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去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么对方认为是因为去者存在，所以去法就存在。那么我们在反驳的时候，因为这个去法还是在我们讨论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用直接用这个因为去法不存在，所以去者不存在呢？
因为你去法存在的这个结论还没有得出啊。去法的话是一个待定的法，你就我不要说去法不存在，那你就不能够借用去法来成立去者，这句话你总承认了吧？去法是一个待定的法，它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是不是？是属于待定的。那么它首先的前提，按对方的思路是应该去者先成立，但是现在的话反过来说，你这个去者到底能不能成立，你用限量见的这种的话，很粗大的思想实际上是不能够建立它。那我们说你去者的存在也要关待去法存不存在，去法存在去者才能存在。那所谓这个去法呢，它又是个待定之法，又怎么能去成立一个，它自己都没有，还自己的本身还能不能建立还是个未知数，又怎么能去建立去者呢？去者不能建立的话，去法又怎么能成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个去法既然是一个待定的法，那么我觉得就是不是就应该不能够作为一个去法不存在，那么这个结论也不能够先提出来。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我说这个去法不存在的话，是说他现在自己的本身是不是还不能确定？你如果觉得不存在这个卡在这儿了，你实在接受不了，你就说不确定嘛。不确定的法依旧不能成立去者存在，这个思路上你通了就可以的，没有问题。
感恩看。
没事，三宝就是还。就是刚刚那个上头那个师兄的问题哈，就是这块说的是，并没有去法，又怎么会有去者呢？这块我当时理解的是，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我们先说了这个总破三十，然后又是去破的这个去时有去这个，然后通过这一些推论，然后我们其实是已经确认说其实没有去法，然后所以就着这个对方的观点说有去者，所以有去法，然后我们说其实我们已经推了说这个没有去法，又怎么会有去者呢？我是这样子当时理解的。那看来是不是很对，是吗？法师这块
这个问题的话，刚才有道友已经问过了，就是有一个刚才有个女学员说他们组里两种分析方法，一种的话就是说是通过前面的分析去法不存在，所以说去法不存在，去者就不能成立，就没办法依靠去者来建立去法。还有一种思路呢，就是我今天讲课的这个思路，他说两种的话到底怎么理解，那我说嘛，按照你们自己的习惯去理解就可以，你觉得怎么样好懂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关键点上呢，这一段呢其实并不是在这个去法到底是不是先能成立的这个纠结点上，这个不是这段颂词的重点。包括刚才呢那个小伙子的想法，就是说你说去法不存在，但是的话现在中观宗也不能定论说它不存在，它只不过是个待定之法。我说这些的话其实不是本课的重点，本课的重点的话就是你们懂得观带的破法，用观带来破，懂得这种呢观带的到底这两个法如果是观带之法的话它是如何成立的。你们会在那个思路上去思维呢，会发现有一个纠结点，这个地方要懂得你能够体会到分别心的那种特色啊，观带建立的特色能够破掉很多的法出来，是这样子的。 啊，在这个上面，在这个角度上呢，可以多去思维一下。但是呢，本身宋词的这个思路啊，大家能够就是这个顺着这个思路能理解到这些程度啊，或者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们前面这几个人提到这些问题，就是质疑说这个去法呢，它本身到底是不是先能说不存在？因为我们的这块的内容呢，为什么说中关宗这样去分析？这样去分析的没有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方法呢，一个是借用冠带，对吧？还有的话，他是用一种同等理破的时候，就是按照对方的这种思论的理论的分析方法，我反推给他推出来的这个去者呢，又没有办法成立的一个分析方法，因为对方的误区实际上他已经先入为主了，他说去者是存在的，他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他这个结论也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然后呢，他就是说，那我正在来来去去啊，所以去者就是存在的。然后呢，所以说去者既然存在，它跟去法是冠带的一个嘛，有你就有我，这才叫冠带嘛，啊，无你就无我，所以说呢，去法肯定就存在。这个分析方法很粗糙，而且很理所当然。那我们说嘛，你的这个去法的话，现在你还没有成立，你又怎么可能说用借用这个去法来成立去者存在呢？对吧？你去者的存在是不是也要冠带去法？既然去者的存在也要冠带去法，那现在的话去法的本身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又怎么能说去者就是存在的呢？他那个前提有问题，因为去者去法冠带故，我觉得我这么讲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啊，就是尤其刚才那个小伙子执着的那个点上，就说这个去者和去法这样讲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就说对方是说去者存在，所以去法存在，我说你的去者凭什么存在呀？你的去者存在是不是也要冠带去法存在才能说去者存在呢？那现在你的去法的话还没有定下来，它存不存在的话，你也没有那个能冠带的这个法存在的话，那你的去者就没办法成立。去者无法成立的话，反推过来，去法也没有办法成立。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冠带破，就是去者的存在，去者的存在也是需要冠带去法存在，去者才能存在的。反过来跟他冠带一下，那现在去者存在又变成一个质疑的，那既然去者的存在还质疑着呢，怎么可能借用去者来成立去法呢？这个思路你们再想一下的话，它更符合这个冠带破的那个特色啊，这样去理解哈。
嗯，是。
迪丽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宋词它的科判是宣说作与作者相互冠带而成，这里边这个作者就是去者，那这个作怎么理解呢？是理解成能做吗？就是说这个把这个
一堂课了，讲了一堂课了，去的行为吗？看看整个讲记，不是说吗？去者他有去的行为，我们说这个去的行为的话，那能不能建立底下的讲记的那个就是成立的这个去法，就是科判里面的那个做的意思。宋词和讲记里面的这个去法，就是科判当中的做的意思，知道了吧？
问题。嗯，明白了，法师。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科判总破三例去者当中，就是第一句去者则不去，实际上还是破了一个去者去，弟子这样理解对吗？
对，是的，是的。对方认为去者能去嘛，我们说去者不能去，是这样的意思。
上师说，对方认为去法肯定存在，因为某人是限量所见，但是去法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第二个宋词，他是通过破去者，最终还是把破去法给破掉了，是这样理解吗？
哎，不是这样吧？就是说，第一个宋词的侧重点呢，是从去者去法冠带的存在的那个角度来分析，就不存在什么去者去的那个，不是从那个思路来讲。第二个宋词的这个思路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你即便成立这个去者，那去者也不能再去了，因为会出现两个去法。变成了两个去者的故事，是这种思路。这两个宋词的破法一点都不一样哦，区别开。第一个破法的那个的话是标准的一个冠带，去者和去法相冠带才能成立啊，没有去法的去者不存在嘛，没有去者的去法也没法单独安立，是讲到冠带而成的那个思路啊，是这样子的。这样讲能明白吗？
佛顶礼法师，牧师想请教你一下，就是说，咱们现在学的这个中观的内容和入行论、智慧品的内容有没有次第？就是说，牧师现在想听中观，听你讲的中观吧，有一部分能听明白了。智慧品那个和中观这个有没有次第？ 就说是先听听智慧品以后再来学中观，还是把中观听完了？
没有次第，没有什么次第，就是把一个学明白了也比较方便一点。中观根本会论呢，这个学义部分啊，打一些基础的话，再去看智慧品可能好懂一点，因为智慧品里面它就不是光给你讲，它一个呢，当然讲到这个二谛的特色，但是的话，它里面主要，那个破除外道有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抉择人我法我这个的话，在中观当中已经是在第十八品当中作为根本来。为重点来学，所以可能要说打基础方便的话，还是中观根本会论还好一些。会给我们次第的那个方式逐渐的去切入到当中，可能学一段时间再去看智慧品还有好懂一点吧，那我个人的感觉，但是不能作为真正的标准。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学了智慧品再学中观好懂一点，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特色的人，人和人的心相续不一样，所以说我只能说提的你的问题呢，只能说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是这样，不代表所有人的感受必须是这样子。
哎，师傅。
好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屏幕上还有一点点哈，我们今天的话可以按时下课了，还可以。中观平时具体怎么具体修，那现在上是没有讲到具体修的修法，那大家就不着急。然后呢，如果上师是涉及到了一些具体修的修法，那么大家可以依教分行去修，这个是需要有师承的。那你们按照这个师的教研，按照上师的教研，一点一点先学下去啊，这样好一点。而且的话，就提这个问题的道友呢，我还是这样想的，就如果说你还在加行班，那你还是以修加行为主；如果是你在密法班，那么你应该以修密法为主。哎呀，是这个，肯定你们每个人都挂了一个系嘛，是有所属的嘛。那如果是入行论班到这里来旁听一点，那应该以修菩提心为主啊。净土班的道友无可厚非，以念佛为主啊。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中观的内容，那可能大家说，那中观我们学了是不是不修？中观本身开这堂课的最初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密法单的道友认知密法的这个殊胜的这种实相义的意义。那我不否认啊，上师仁波切在讲的整个过程当中，后面会给我们涉及到一些啊，你们可以这样关心啊什么什么的这种，你们如果有兴趣，以个人的这个意乐的角度的话，你可以去尝试。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讲到那么多，那么就稍安勿躁，先把这些课听懂了比较好一些，好吧。两个去者，去者是指人还是指脚？哎呀，人和脚能分得开吗？人和脚分不开吗？它都是指的人嘛。或者是看者是指人还是人的眼识？这个地方的话，通称为就是说是，就是从能作者的角度上来讲，比较总体，比较总体。我承认它还会有分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分的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不用分啊，在这个等要该分的时候我们再分析它分的方法，好吧，这个不着急，呵呵，要不然越讲越糊涂了。如果去法是不确定的，存在与否，所以不能确定去者存在。如果说去法存在呢，那去法存在你要有理由啊。去法存在的话肯定有去者嘛，这二者是关带的呀。去法如果存在，去者必定存在，那还怎么说破去者不存在呢？你这个话就已经搅在那里了，已经搅在那里。我们就从第一个宋词这个关带破，去法如果存在的话，去者怎么可能不存在呢？然后的话反过来说，就是去者如果存在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承认去法肯定又存在啦。就像对方的观点嘛，去者是存在的，所以去法肯定存在。那我们说这句话我是承认啊，去者是存在的话，那么去法肯定存在。问题去者存不存在，那你也要关待去法是否存在，是不是？那现在的话你的去法都没有定下来存不存在的话，那你怎么能断定说去者就一定存在了呢？是吧？所以这两个因为互相关待的缘故，所以呢一者没有成立，另一者就无法成立，这才叫关待破啊，这叫关待破啊。再去琢磨琢磨啊，好像刚才我答疑的时候的那种讲法更加贴切一点。 但是这两种讲法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大家呢再好好去琢磨一下，好吧。好，那今天我们的答疑就到这里啊，还是很开心的啊，我们呢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中观，看到你们的这个已经有这个味道了，然后也明白它里面讲的这个意义，提的问题呢也都是比较扣着这个中观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这一点我也非常的高兴啊，希望大家明年呢一如既往的好好的去学啊，尤其呢像密法班的道友的话，还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密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